这里是 FM 128748竹有了一的频道，我是竹有了一，感谢你的收听。现在是2018年7月19日的凌晨0:17，距离上一次更新失踪人口两个月回归，也只是暂时的。我之前有说过，最近自己有在重大版本更新中，我也是今天恰好任务没那么重，所以能在凌晨1点之前完成自己要干的事情，所以刚好空出来一个小时来跟大家聊聊天了。跟平常一样，忙里偷闲的，其实也在阅读一些庞学杂收的书籍。这个问题其实是我前几天嘛，在自己又长大了一岁的这个日子里面，托朋友给我买了好几本书，其中一本我最想最期待的一本叫做《爱的艺术》。因为我跟很多人聊过天，就是说我认为我们字面理解也好，或者内心理解也好，这个爱啊，对我来讲，我跟不止一个人说过，我觉得它是一个比易经还要去玄的东西，比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比易经还要玄学的东西。我从来没见过，或者说我从来没有真正的从自己的体验里面感受到过这个东西到底是啥样的，所以我很急切很期待想来阅读这本书。正好虽然很慢或者说很零碎的时间来读的，但是也读的不多，前几章吧，但是他开篇说了一些东西让我感触很深，所以决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老规矩，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或者说比较有趣的东西，可以在节目下面评论，如果说很有趣的话，我会在下一期单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感谢你的等待，这里是 FM 128748竹有了一的频道，我是竹有了一。首先我先讲讲我自己的不解啊，这不光从男女之间的那种爱，然后再到我一直认为那种东西是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很心动，可能在3年前我是这样认为的吧，我看见一个女孩子很心动，然后我就特别想见到她，然后每次看到她的时候，我都会我自己体验啊，我会感觉我内心里面胸口怎么说呢，很有一股能量想释放出来，那不是下面啊，是胸口 OK 然后看不见他的时候，或者说跟他分开的时候，没有再见面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想他，我特别想见他，特别想跟他发短信，那个时候短信或者微信也好无所谓，反正就想跟他联系。但是其实更多时候发现联系好像没什么用， 然后或者说联系的时候就很尬啊，完了就很容易追女生失败。所以在人生的进程当中，我就会认为追女孩子需要技巧，所以那个时候我阅读了《明兰芳法》嘛。但《明兰芳法》带来的好处就是你能很快的跟人拉近距离。嗯，这是我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叫做《明兰芳法》虽然教会了你怎么样跟女孩子确定关系，但是他没有教你怎么样去跟这个女孩子维持一个比较长的关系。这个事情是让他比较头疼的，因为我比他还要严重。一般我的恋爱时间，在我现在经验看来都没有超过一年。所以就不断的找方法咯，然后从各种方面，特别是心理学，因为神经官能症，然后了解心理学以后，然后发现他们大多数我阅读过的心理学的书籍里面都提到了一个字，叫爱。英文叫，因为很多都是外国人写的嘛，就是 love。 好，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东西，我就去回想我人生的经历体验，好像在短短近30年的这个体验当中，我自身真切的体验到这个 love 爱这个东西微乎其微，已经在我记忆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我就很苦恼和痛苦，以前的痛苦和困惑就是我很难跟一个人拉近内心上的关系，我内心里面永远有一堵围墙围在外面，我自己在中间，然后大家都在这堵墙的外面，然后这堵墙呢不是很远，但是也不是很近。我的朋友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嘛，就是说总感觉跟我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是我刻意也好不自觉也好去留给彼此相互间的一个，怎么说呢，对自己的保护吧。后来我在一个大师课里面看到有这样的解读，他说两个人维持长久关系的一个因素是互相之间懂得对方的痛苦啊，这一点当时我非常赞同。就我们往往说，特别是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我们会说，哎，这个女生不懂我，或者说那个女孩子说，哎，这个男生不懂我的，如何如何如何。更多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在快乐的时候我们大家好像对这件事情都比较无所谓，但是涉及到自己内心最深处或者较为深处的那种挣扎或者说痛苦的时候，两个人没有产生共鸣的情况下，他就会很容易渐渐的积累问题，最后分崩离析。他当时举的例子是那个纸牌屋里面的男女主角嘛，Frank 和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完了忘了 OK 就他老婆嘛。他说他老婆Claire 他老婆当时有一段时间出轨嘛，跟那个摄影师， 就他认识的那个摄影师，在他们两个人缠绵的那段时间里面，他们每天早上可以醒来了，然后两个人不起床，也可以在床上吃早餐，然后就各种缠绵嘛，你们自己去看好了，这个我不再赘述。但是他跟 Frank 就他老公在家里面就很少做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其实不像夫妻，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盟友。他说的就是因为这些男人都不如这个男主角懂得他的内心的痛苦，而且他们两个之间是明白互相之间的痛苦，所以这样的了解支撑着他们走下去。好，这个我能理解，我会理解为成为是一种英雄相惜吧。然后但是没有涉及到我最不能理解的爱呀，所以这个东西我很能理解。然后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联想到邵恩走的路嘛，也是在提爱这个概念。哎呀，就开始懵了。我只能从现在开始，我描述的所有的关于这个爱的问题都是我个人的了解，有可能不对啊。他首先开篇就讲了，爱这个东西它不是一种关系，它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你从内心里面自发的往外散发出的一种气场也好，能量也好，是这样的东西。他从生物的角度阐述了动物跟人的区别，或者说也可以说动物和人的共同点，来综合阐述吧。大概意思就是讲人呢，所有的动物其实都是需要群体性，这种社交关系是需要存在的。但我们在社会里面，其实人又区别于动物，我们不是简单的这种社交行为或者社交方式就能让我们觉得满足，我们会内心里面会有一种那种孤单寂寞。我可以理解为这种没有不能让别人很好马上去了解你的这样的孤单和寂寞，我只能把它理解为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内心的那种痛苦。当这样的痛苦和孤单支配你很久的时候，就会对你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而且是负面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词就是孤独和寂寞感会让人产生羞愧的感觉。当时我都懵了，哇，就完全就是在讲我，就是我的神经官能症就是因为对自己的那种内疚自责，对自己的那种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不放过自己嘛。然后就哇，当时看到我真的快要热泪盈眶了。然后他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给，应该就是我们很多哲学或者宗教里面的付出吧。然后这个我又不太理解了，什么叫给会让人带来快乐？像我这种肤浅世俗的人，我一开始真的不理解。他就说，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一个 如果说一个重商主义的人准备给，但是他希望的像我这种，就像我这样的人啊，就我的给我就一定是觉得你要有回报，没有回报那不是傻瓜吗？真的是。然后呢，他又把另外一种情况说出来，就是说有的人认为给是一种牺牲，他们会认为这样的给觉得自己宁可损失也不要体验快乐，他觉得给其实是一种痛苦。但以我现在的境界，我觉得这是符合我的预期的。我觉得对啊，给怎么会快乐呢？他提出的这种观念就是，不是因为给是一种牺牲，而是通过给表现了自身的那种生命力。然后他基于给说出了我们所谓的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那种，我所在寻找的人和人在交流之中会产生的那种感情的流动嘛。他说是我们要把自己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传达给别人。哇，这真的是太玄学了。然后他举了一些例子，还好给我一些指示吧。他说的是把自己的欢乐兴趣啊理解啊知识啊幽默啊包括悲伤情绪这些东西分享给别人是一种给，而不是我们所谓那种像我这样世俗的人觉得的那种金钱上的物质上的给，那真的太肤浅了好像。当然我也跟着去做了，然后发现唯一的好处就是让我的这种孤单和寂寞的这种紧张感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基于上一次吃的大亏，所以我没有那么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慢慢的在观望和观察自己的状态，再加上自己这段时间真的是很难挤出时间来，所以继续看下去吧。然后他提出了这种爱的几个要素，第一就是关心，然后第二就是有责任心。关心很好理解，我们所谓的关心就是我们理解为种花种草，你喜欢种花你喜欢种草，那你势必每天要给它浇浇水啊，然后如果它的营养不太好你要给它施施肥啊，你时刻在关注着它。如果说你做不到这样的话，就不代表你是关心，对人也一样了。如果你过多的对他关心，也会导致啊，这个明白就好了，不要过度。然后责任感，责任感他提出来的概念让我觉得挺新奇的。我们很多人认为责任感就是说我要对你负责任，我要对你承担一些义务。但他所认为的责任感是我对别人提出的疑问的一种回答。这种回答可以是，下面是我自己的理解，这种回答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这会让我联想到之前所说的无回应等于地狱这段话，那我这样理解啊。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其实很有具有哲学意义的一段话，我这里你们自己去思考一下。他说的是我们应该去这样做，就是我需要你是因为我爱你，我们不应该去这样做，而是我们不应该做的是我爱你是因为我需要你。好，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好好想想。我想了好几天，慢慢的想明白了这几句话的逻辑关系，大家其实慢慢想的话可以想出很多东西出来。然后最后今天结尾，就我刚好也看到这里，就它区别了我们对于，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在成长过程中有两种爱嘛，第一种母爱大家好理解，第二种就是父爱。它把这两种爱归结成两种更高层次的形而上学的两种爱。第一种爱叫做无条件的，我们可以伸手就来的爱，或者说我们手都不用伸出去马上就会来靠近我们的爱。他把这两的爱和母爱放在了一起。另外一种爱就是父亲的爱，就是这种爱是需要我们去争取，需要我们去努力，我们做了错误的事情就得不到这样的爱，我们做了对的事情符合了对方的预期，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爱。他把它和父爱归结在一起。当然这不是百分之百的，他说的是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家庭的这样的爱的分类。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家里给予我们的这样的感情上或者说爱的交流上完美的是不存在的，这个我们深刻体会得到。更多情况下是父亲不会表达，然后或者说父亲很忙，然后我们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会更多一些，所以我们更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又或者说我们只擅长或者只习惯母爱给予我们的温暖，我们不善于去对争取来的爱的那种把控。所以我们在内心里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回到现代长大了之后，很多时候男女之间的爱更多时候是自己争取起来的，你喜欢这个女生多一点，你喜欢这个男生多一点，你就去主动去追他，这样的爱你拿到手之后其实更多情况下内心里面是不安的，因为这样的爱是你争取来的，你知道也许某一天你做了让他不符合他预期的事情，他有可能会收回这样的爱。这是从我们小时候内心打进内心烙印里面的那种潜意识的那种恐惧。最明显的例子都好啊，好多人包括网上宣传也好，包括自己身边朋友也好，怎么怎么地，他们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在我人生成长当中啊，他们都会这样讲，你一定要找一个爱你比你爱他多的女孩子，而不要找一个你爱他多他爱你少的女孩子，女孩也一样反之。所以我当初我还反驳过他们这样的话，我说我如果找个老婆或者说妻子我都不是那么爱她，那我何必要跟她在一起呢？但其实说这句话有点装啊，你就会认为 当自己去追来的女孩子的时候，其实更多时候是小心翼翼，害怕，又害怕有一天你做了一件让她不满意的事情，她可能会离你而去啊，或者说你内心里面一直在问自己，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喜欢我？她喜欢我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追她做了某一件事情让她开心，而不是说她喜欢的是我这个人。啊，这样的纠结就经常会让不利于关系的延续。所以说，问题出来了，然后我正好就看到这一段，最后呢。我觉得目前为止的话，我只能建议大家这样啊，就是心法，那具体怎么做，你自己去具体实施。就是说，不要把爱当成一种关系，具体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我爱你，不是因为你这个很特殊，是因为我内心的状态，我内心的态度就是这样。我看到你，我就会自然的把我的那些。内心的活力给舒展出来，然后我愿意去跟你交流，去跟你聊天，去跟你分享，去给吧。对了，最后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相处，我们就把跟一个异性也好，跟所有人也好的这样一种关系，当做是一种探险，去寻找你跟他之间共同的核心。好，这书里面提的很有专业壁垒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是把我看得一愣一愣的。那我们去，我只能理解为共同点吧，或者说灵魂内心深处那种共同点。抱着爱的态度去寻找你们之间的共同点。好的，今天节目分享就是这里，不知不觉瞎逼逼，而且很混乱，没有做任何的编排情况下，口水话一大堆，十分的对不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18年7月19日的0:46，这里是 FM128748 主约有两一的频道，我是主约有两一。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见。Some people search for a fountain. Promises forever young. Some people need thieves and roses.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prove you love them. Hand me the word on the silver.